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见其职，尽力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读经完毕。
今天是国语堂的特别的日子，我们定为神学主日，刚才上来服侍的一群的年轻的伙子，他们上来服侍的时候，我想他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坐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院长，感谢神，今天我们在神学主日。请了，在我自己看，我是非常尊重的一个谦卑被神重用的欧院长欧牧师。我认识欧牧师也有一段时候，欧牧师我想在多伦多的众教会弟兄姊妹大部分都认识的人，神很用他。他是神学教育家、作家，当然是一个好牧者。今天他在我们当中来传递，在神学主日来传递信息是非常适当的。在介绍欧牧师的时候，我也介绍欧师母。欧师母在哪里？站立好吗？大家认识哈。好，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我一下时间交给欧牧师，请欧牧师。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的来分享有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讲到我们教会需要工人，神国需要神国的工人。在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的群体里边，我们怎么把福音能够遍传天下呢？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世界的里边，我们如何把一个和平的福音来传递给全世界的人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的工人把福音能够传开？需要什么的工人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呢？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的题目。在旧约里边呢，有一个的重要的一位先知，他是借助了我们众所认识的以利亚先知，作为当时传递耶和华话语的一位先知，名叫以利沙。当时他们遇上了一个的情况，这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时 以色列国遇到了外强从亚南过来的一个的军队来侵犯他们，那从北方来的军队亚南的大军围绕着他们的首都，当时已经是一个一个的以色列城都被攻破了，然后呢就大军犯进到了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那当时军民都是非常的惊慌，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以利沙就派了一个的仆人就出去，然后看看那个情形是什么一个情况。那当时那个仆人就回来，他清早起来的时候所看到的是什么一件事呢？就是所有的那些的军马军兵围困着那个城。那他就回来跟神人以利沙来讲了，他说哀哉，什么一回事呢？他说我主，我们怎么行才好呢？他就讲了这句话。那当时以利沙就做了一个祷告，在列王志下的里面，他说求神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一个作为。当时神耶和华神就开了那个年轻人的眼睛，让他看到呢，在这个城的外边是有众多的天使天军围绕着他们，纵使有强敌，纵使那个前途是那么困难，但是呢他们看到呢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那今天当我们讲到教会的需要，你们教会有很多需要，牧者的需要啊，同工的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你看到整个的世界有许多的需要。那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件事呢？就是需要有神国的工人，神国的工人出来替神来工作，出来传扬福音，牧养教会。那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一起的来关注这样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所看到的不论是我们个人的一些需要，不论是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而是看到神的国里边他所需要的工人。箴言呢有一句的话，在箴言书11:14里边，也许我们一块来读，在读的时候呢，你把括号里边的那个解释也把它读出来好吗？这个是一个新译本的，那我们一块来读。没有智谋领袖，国家败落；谋士好领袖众多，就能得胜。那箴言11:14，他讲到了一个国家如果是没有好的领袖，没有有眼见的、有智谋的、有远见的一个领袖，那这国家呢就会败落的。同样的，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教会里边是有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带领的同工，并且是有远见的、是有意向的一个的领袖，并且呢这个教会里边不但是有这样的领袖，并且众多的领袖大家同心的来服侍的话，这个教会呢也是会兴旺的。你看一个教会的发展呢，往往呢人数增加，不断的增加，你看呢教会呢不断的人数增加，但是如果培育教会的领袖、培育神国工人的事工不能跟着来长进的话呢，那结果呢出现了青黄不接啊，结果出现了群龙无首啊等等的现象，那我们呢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重视的来是神国工人的怎么培育。那今天感谢主，让你们教会呢把这样一个主日分别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关注神学教育怎么培训工人。一个教会呢不但是从一个的量数里边来增长，人数的增长，同时呢知数的那个增长呢也需要的。往往呢我们讲到教会增长呢， 只是讲呢所谓 ABC。 A 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attendance 出席率啊。 B 呢就是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 C 呢就是奉献 cash 啊，就是 ABC。 那当然都是重要的基本的东西，但是呢除了这基本的东西以外呢，我们还需要呢一个质量的质数的一个的增长，就是把人建立起来，门徒的训练，第一 discipleship， 然后呢就是说领袖的培训，一个 equipped leaders， 把教会的长职们，把教会的同工们把它建立起来。更需要呢我们呢有一个海外的一些的宣教 foreign missions。 那就是教会增长呢我们都要关注的一些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来思考，那主耶稣基督离开之前，他给门徒们给教会有一个的使命，我们称为呢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遍传天下，并且呢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并且教会能够不断的来成长。远东福音广播的有一位的创办人跟一位的重要的人物呢叫卢嘉伟牧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里面所提的是不可或缺的教会增长，就是今天教会增长的一个路向。那他里边呢就提到，我归纳起来呢提到呢有七点，这七点呢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他说呢一个教会也增长的话呢必须有扎实的真理的教导，把神的话语来教导啊，无论是透过主日学，透过团契，透过讲台。再过来第二呢有真实的肢体生活，就是弟兄姊妹的相交呢，就是彼此真实很坦诚的很开放的很真诚的来有建立起一个的爱的一个 团体。再过来呢第三呢就是说有踏实的青年工作，真正让我们下一代啊后继有人，我们啊不断的有年轻的一代来出来。今天你看到几位的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啊，都是他们啊愿意献身出来来读神学来侍奉神的。我们需要呢不断有年轻的啊，无论是青年团契，无论是英文的啊下一代的事工，那我们需要呢有踏实的青年工作。再过来呢有坚实的布道外展，无论是新春晚会啊，无论是中秋的晚会啊，无论是清明的聚会等等的，我们有一些的外展的工作，不断的把福音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社区的里边。再过来呢有实在的恩赐的动员，就是教会呢不是都是看客旁观而已，那是真正我们按照神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运用那些恩赐，发掘那些恩赐，发挥那些恩赐，在教会里边呢来服侍，就是动员起来。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坐在那边做一个看客而已，而是呢主动的做一个参与者，来参与在教会里边侍奉，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再过来呢就是有时效的教会增长的计划，就是有一些长线的，一些中程的，一些短程的，一些的计划，怎么让教会能够建立得好，能够有发展。但是呢他最后所讲的是什么呢，那卢嘉伟牧师总结了他侍奉的50多年来呢他的一个的心得，他说最要紧的最重要的就是呢有诚实的领受来带领教会，真诚的一些领受能够呢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的杂念的，来是单纯的心来服侍，来荣耀，来服侍弟兄姊妹，那这些的教会的同工。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呢大使命跟教会增长的时候呢，我们离不开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大使命的整段的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它只有一个动词，但我们中文呢你看成我们的中文呢很多的动词啊，然后呢就说去啊，然后呢又讲到了做门徒啊，又讲到了施洗啊，又讲到吩咐啊，又讲到教训啊，遵守啊等等。在中文里边来讲呢这些都看起来是动词，
但是呢，在他的那个语法里边呢，他只有一个动词，就希腊文的那个马太写的时候那个表达出来的，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并且是带着一个命令的一个时态来讲出来的，意思说呢，主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升天离开门徒之前呢，他最后的一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呢，就在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边，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主耶稣基督临离开世界之前所给门徒们、所给教会、所给我们的一个的吩咐。这吩咐呢，就是我们要做门徒啊，不但是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我们要做门徒，并且呢，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但是我们跟随主，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的生命，让他们来跟随主。所以在大使命里边呢，刚才我们读出来的，杨平姊妹跟我们读出来的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是提到呢，要我们啊关注最要紧的、最基本的、最基要的那部分，就是好好的来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呢，包含呢，就是我们要跟随主，也包含呢，我们要遵守主所吩咐的。这两方面呢，都必须要平衡的一个认识的。那我个人要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个人要学习带一些的门徒出来，然后呢，让他们也要跟随耶稣啊，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经常都要做的。我以前呢，在有一个的读大学的时候呢，一个大学生呢，他呢就曾经住在我们的家里边，有一段时间，他经过一些的事情啊，一些的困难呐、啊，然后呢，就住在我们的家里边有8个月的时间。那当时呢，我们就做门徒训练呢、啊，然后呢，就鼓励他，然后走出他的低谷，然后呢，克服他的困难。当时呢，他就有心，然后就出来读神学，然后呢，后来呢，就出来侍奉。他侍奉的那个机构呢，就是做门徒训练的，我们叫导航会，就是说门徒训练的，专门呢是在年轻人中间呢来做门徒训练。那后来呢，主带领他呢，辗转呢就到了北京，在北京呢也是做这个工作。那好几年，200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奥运会呢，然后呢，他呢就有一个工作，就是招募一些志愿者，就在奥运会的场所里边做志愿者，然后呢也训练他们，他就是在那边来做。那门徒训练呢，就是我们要这样子的来带领一些的人，让他能够起来，让他走出一些的低谷以后，领受一个使命，领受一个意向，然后呢在那边来服侍。那几年前呢，就是他的当时呢，他的爱人呢要患了一个病就去世了，然后呢就是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是收养回来的，不是他们自己生，他们没有生孩子，然后呢收养两个孩子，一个男的在北京带着两个孩子，那这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对不对哈？那男的已经男了，单独一个，然后带着两个孩子。那我每一次到那边的时候呢，他都借我飞机，然后呢就在车上呢我们就聊天。那我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呢，看到他呢就是不是跟我讲话，他是自言自语在那边啊，自言自语，因为他单独生活一个人都习惯了自己跟自己讲话，我觉得他真的很孤单，需要一个伴侣。那于是我默默的就为他祷告。好了，几年前呢，我在那个芝加哥讲一个的拆船信息的时候呢，那当时呢有一个菲律宾的华侨就接待我。那我曾经在菲律宾就宣教一段时间，所以大家的关系很亲切。然后呢，他这个爸爸呢就很担心，他有一个女儿呢在中国服侍的啊，这个女儿呢也是做门徒训练的。那他40来岁呢还没有结婚啊，单身一个姊妹啊，在中国呢在那边来服侍。那我当时呢就有一个感触，也有一个感动。 那我就想起那个弟兄也是单独一个啊，然后带着两个孩子，那我就跟他讲到有这样一个弟兄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把他那个弟兄讲出来啊，那个父亲就说了，哎，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啊。那我说你不着急哈，那我呢10月份呢要到中国，那不如呢你把一些信件给我啊，我就做一个信差啊，然后呢就把那信件交给你的女儿，然后呢看主带领吧。好了，他就预备了一大包的那个信件啊，就托我带过去。好，我10月份呢到了北京的时候呢，这弟兄来接我，那我们呢就谈了，然后就他把我安顿下来以后呢，我说我有一个的邮报呢要送给一个的芝加哥的一个的弟兄的女儿，那个地方呢是朝阳区，我不太熟悉啊，朝阳区很大嘛哈，那你能不能送我过去啊？那就好啊，都开车送我过去。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呢，大家就谈了啊，然后他们就认识了。那他呢就我们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我们就离开了啊，离开了。那这个弟兄呢就说跟我说了哈，他说这个姊妹呢让他想起一个人，你知道是谁了哈，想起他的过去的亡妻啊。好了，那我心里面就说主在动工了，有希望了。那这时间就过了，那一直都没有消息啊。那个弟兄呢就给了他一个姊妹一个电邮，给那个姊妹一个电邮，但是呢那有没有回音，他觉得哎呀可能都没有希望可以什么交往啊等等。原来呢那段时间呢那个姊妹的电邮被监管，然后就收不到那个弟兄的那个电邮。然后过了2-3个月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就从那个电邮的垃圾的那边呢看到这个弟兄的一个电邮，他没有看的，没有打开的。然后呢打开以后呢，那就很就想到那个弟兄，然后就跟他交往了。那长话短说了，他们就很快呢就见面了，就交往起来啊。然后呢就有一次他们开会的到了纽约一起开会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呢就向他呢求婚了啊。然后呢当然那个姊妹呢也是有感动，于是呢他们就很快呢就决定，然后就决定以后就过来多伦多，然后找我，他说欧姆斯你要一条龙的服务，除了介绍以外呢还要替我们来证婚。于是呢我就安排，那个时候我是带病的，到了芝加哥呢，然后呢跟他证婚。那当来的很多人，300多人在那个教会啊，很多是都是宣教士啊等等的。然后呢就我一开始讲到了，就是说证婚的那个劝勉的讲到的时候呢，我已经预先讲了，我不是做婚姻介绍的哈，我已经是预先讲完了，然后呢就跟他们证婚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姊妹了，2个姊妹了来找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你要明白，作为一个的生命影响生命呢，就是你要花时间把你的生命来投入到别人的那边，然后呢我们自己好好跟随主，然后也盼望呢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能够呢同样的来跟随主，然后一起的来侍奉主。那不过呢当牧师都有的时候要做这个工作呢，吴牧师对不对，你可能也做了好几个了，好多不少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做主的门徒，我们就要明白大使命跟门徒的成长呢是分不开的。那今天我们说呢，一个大使命跟我们大家教会里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主里边来成长，都要好好的来跟随主耶稣，做主的一个门徒。所以呢保罗当他思想有关教会的真理的时候，在以弗所书呢，刚才杨平呢跟我们读出来，他说神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其中呢这边提到呢有5个的恩赐跟职分啊，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些的 恩赐呢，都是要训练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恩赐，尽上我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在岗位上的一个本分来服侍，最终呢，就是让大家呢都在耶稣基督的真道里边长进。所以呢，我们说呢，这几方面的恩赐，教牧同工呢，不是代替弟兄姊妹的服侍。教牧同工的责任呢，乃是要好一个教练训练我们，培育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岗位上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来服侍，就等于一个球赛，篮球比赛。那还没有去比赛之前，就是教练们这个别的每一个的球员来训练他们，整个队伍的来作战的那个战略来训练他们，好让他们比赛的时候不是教练去比赛，教练是在旁边的但是呢球员在球场里边来比赛。那侍奉主呢，不是单是传道人，这观念我们大家要明白。那去年我十月份来的时候呢，就跟你们讲，刚好那个时候呢是宗教改革500周年了，就讲到马丁路德呢，他其中一个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他提倡呢就是每一个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的一个身份不是说一些神职人员才有这样一种服侍的功能，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每一个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看我们是有一个君尊的一个祭司的身份，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我们都要产生一个功能在教会里边来参与服侍，不要做看客，不要做旁观来是做一个参与者，在教会里边有祷告的祷告在服侍的服侍，来做安排各样的行政的做行政的在诗班的诗班，其实呢诗班呢今天带得很好然后呢我们刚才在上面准备祷告的时候呢，预备心的时候呢，他们都说年轻的都要来不然的话就变成一个什么事班刚才你们说对，但是呢我们是要年轻人来那我们中间呢有不少年轻的，你要尝试参与在事班里面服侍，有一个尾声的对吧每一个星期要来念诗一次，然后呢要带领，但是呢我们需要呢用诗班用诗歌来牧养我们的信徒，你明白吗？诗班的功能呢是有牧养的功能，它透过诗歌每一个星期所唱出来的诗歌来调望我们的灵，来牧养我们，所以呢是有牧养的功能，牧者的功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的年轻的你要参与诗班一是呢长期的有几十年的在那边来服侍多好你说不懂呢可以说接受训练的，可以懂的，可以恩赐是可以呢从发掘到发挥呢经过一个训练的过程来发挥出来，那目的呢是要成全圣徒，要装备我们这恩赐，然后呢装备当然是一个军事的用词又是一个补网就是有这样一个功能在那边，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是长大成人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个体我们个别的成长，整个教会整体的一个成长，个体跟整体呢是分不开的。所以呢在苏影志牧师呢他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呢，他的教会呢30多年前呢，他那个时候呢从美国回去香港，那个就他哥哥呢也是牧师，就把他的教会的一个团契，大概五十多人一个团契呢就交给他，然后从50多个人呢他就开一个新堂，然后发展到现在呢1万多人。那他总结了他过去30多年的那个经验呢，他写出了这10点。他第一点呢就是说呢，一个教会的发展呢是所谓质跟量的发展呢，就需要有强有力的属灵的领袖跟委身侍奉主的同工他从带领的属灵领袖开始，然后中间呢还讲到什么教导敬拜行政等等的那最后呢第十点呢， 他就说呢，有圣经学院及组长的训练，所以他呢就讲了神学教育。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呢就办了一个神学院，一方面是训练他自己的会众，又是训练其他的神学生。那神学教育呢，就是从教会的增长分不开的。一个教会要增长呢，需要工人。那我们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开办呢，当然我们中间有不少的神学院啊，但是呢，我们加拿大的神学院当年呢，就是高允汉牧师跟麦西珍牧师，他们两位看到在整个加拿大里面横跨东西岸的啊，当时有350间，现有400多间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间华人的神学院啊来训练我们的教会的工人呢？我们需要依靠呢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的神学院来训练工人，来牧养我们加拿大的教会啊。那他觉得，那我们加拿大应该是华人教会呢成熟到一个地步呢，可以训练我们自己的工人。于是呢，当时在华府会的那个加拿大华府的那个时候呢，那高牧师就振臂一呼，然后就所有其他不同教会的教牧同工呢都响应，就开始了来筹备。那个是2012年，然后呢2014年呢就成立了，2004年那个时候2002年的时候，他呼吁2004年呢就筹备了，就成立了一个神学协会。这神学协会呢就是来推动这个工作。于是呢在2016年呢就招募第一届的加神的一个毕业生。当时的一个的你可以说是口号啊，我目标呢是什么呢，是说今日神学教育，明日教会茁壮。那神学教育做得好，教会呢就健康；神学教育做不好呢，那教会呢又会受亏损的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呢来呼吁啊。现在呢我们说建构神学教育呢，全程的牧养宣教。那这个宗旨呢，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啊。加神呢就是我们定睛看着神的国，然后我们立足在家国，然后呢我们也不忘记我们的祖国，回馈祖国，但是呢投身在列国。所以呢就是这几点呢就是我们办学的一些的宗旨。那现在呢一直经过了12年的时间呢，已经发展到了一校的医院呢四校并且有一个中心。什么医院四校呢？就是我们多伦多以外呢还有加尔卡里，还有呢温哥华3个校区，然后又有一个基督教教育学院4个的院校，然后呢又有一个领导研究的一个中心说医院四校一中心并且呢又开办教牧学博士教育事工的博士班等等。那我们就是盼望呢来栽培神国的工人，来塑造他们的灵命。那一个人呢需要牧养主的时候呢，牧养教会的时候呢，他的品德要建立起来，他的 character 要建立起来。那同时呢他要跟同工们要建立起一个搭配的关系，那个 chemistry 也要同时被建立起来。那最后呢才讲到呢他的才能，他的才干competence。 这3个词呢 character 是放在首位，那 chemistry 就同工的那个人际的关系也是重要，然后呢才干恩赐呢是把它定位在一个合一的定位，不是单是把一个才干标榜出来，把恩赐的把它呢来树立起来而已，那是把品德，把一个人的好的见证，好的德性，有诚信，有忠心，有良善接满了圣灵的果子，将一个的传道人建立起来，然后又懂得如何的来跟人同工，被人接纳然后呢才讲到他的侍奉的恩赐。那今天呢我们说神学教育呢是跟教会的增长分不开的，神学教育呢跟大使命呢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意象讲到了庄稼了主，我们要求庄稼了主来打发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我们又讲到呢我们不要呢闲懒，我们不要退缩，不要呢退后，我们呢靠主恩典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难处，各种不同的困难，有的时候呢我们 读神学的神学生有个人的问题，侍奉主的神的仆人有各种身体上的软弱啊，有各种不同的困难，但是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呢，我们继续的走，一生一世的走到底。那个好像吴国宝牧师，好像呢高宇航牧师、麦希珍牧师，这些呢走在我们前面的老牧者，他们呢就把他们一生来奉献给主。那我们中间呢也需要呢，我们有更多年轻的，更多中年的，更多到了你快提早退休的年龄，你愿意呢来对主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虽然是微不足道，虽然是软弱，但是呢我把我仅有的，还有那个小孩子，把他的五饼二鱼，说主啊，我手上只是五饼二鱼啊，微不足道的，但是我愿意全然的奉献在你的手上，求主你借过来啊，猪卸了掰开了就能够喂饱许许多多的人。我们需要呢有这些的弟兄姊妹，你甘心乐意的来踏上这样一条的愿意侍奉主的路，并且呢主呢就在不同的人里边来做不同的感动，他在你的内心里边触动你的心啊，你有没有感受到主对你的一个触动呢？主对你的感动呢？也许透过一首诗歌的诗班所唱的诗歌，或是透过一段的经文，或是透过一个经历，你感受到主要你把你的余生放下来啊，来奉献给他，然后用你以后的20年、30年来全然的来献给主。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弟兄姊妹，你过去的半个月、过去的半年、过去的一年多里边，主是有感动你，在聚会里边，在你个人读经、你的祷告里边，或是看电视里边，看到一些的很需要的人，你就流泪，你就有感动，主在那边触动你的心，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生交在主的手里边？这位庄稼的主要打发收庄稼的工人，你就是他收庄稼的工人，你愿不愿意对主一个回应呢？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那么多的忠心的老仆人，他们走在我们的前头，他们把他们的一生来奉献给你。主啊，我们求主现在也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托付、你的使命、你的意向，也看到我们自己虽然是软弱，虽然是不配，但是放在你的手中，你借过来，你猪血掰开就能够为你所使用，能够把福音传开，能够供应教会的需要。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呢？求主你亲自的来呼召。如果你心里边有感动的，过去神有触动你的心，你愿意说主啊，我把我微不足道的、我软弱的、不配的，我把我的余生来奉献给你的，你对主一个回应，举起你的手来说主啊，我在求你，我愿意，有没有呢？举起你的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有没有呢？你举起你的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摆上作为你的一个仆人，来传扬你的福音，来为你的做见证，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呢？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摆上。还有没有呢？你有的，你加入这个行列，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有一些中年的，有一些的快要退休的。还有没有？你说主啊，我愿意，请你差遣我，把我微不足道的，感谢主，我奉献在主的手中。好，还有没有呢？我们很快又结束了，今天还有圣餐的聚会。好，感谢主。主啊，求主纪念每一个在你面前回应的，就让我们好好的把余生的来跟随你，来奉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